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美国总统川普感谢金正恩交还美国军人遗骸。消息来源称，山东大学退休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之后被软禁。中日两国外长在新加坡会面。此外，美国国会众院司法委员会上星期通过入藏互惠法案，要求美国人享有进出西藏的同等自由和权利。有分析称，随着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年事渐高，西藏问题的解决也越来越迫在眉睫。那么在国际社会支持下，西藏未来将何去何从？我们今天节目将邀请观察人士进行分析。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在美国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感谢。金正恩把据信在朝鲜战争中丧生的美国军人遗骸交还给美国。川普并说他期待很快与金正恩会面。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晚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谢谢你金委员长，谢谢你信守承诺，开启了把我们伟大可爱的牺牲将士的遗骸送回家乡的进程，对您的善举我丝毫不感到意外。川普总统发推几个小时之前，副总统彭斯在夏威夷主持了迎接55名将士的遗骸回到美国国土的仪式。彭斯说，川普总统在6月的美朝峰会上得到了金正恩的承诺，将归还朝鲜战争期间丧生的美国军人的遗骸。在朝鲜战争中，大约7000名美国军人被列为失踪，估计大约5300具遗骸仍然在朝鲜。彭斯副总统说，有人称朝鲜战争是被遗忘的战争，但是今天我们证明这些英雄从来没有被遗忘。这些遗骸要送到美国国防部战俘及失踪军人统计署进行法医辨认，以确定他们的身份。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朝鲜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有助于辨认遗骸的信息，身份辨认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完成。17个联合国成员国参加了朝鲜战争，与韩国并肩作战。另外呢，在香港方面，八一建军节当天，香港社民联以及工党等团体在驻港部队一处豪华娱乐场所外举行示威，要求依据主权移交时的有关法律以及3大纪律8项注意等军规，交出非防御性用地和闲置土地，帮助解决香港的燃煤地荒。8月1号，香港社民联、工党等团体党派人员在香港九龙半岛佐敦的大陆解放军驻港部队三军体育会紧闭的大门前举行示威，要求收回驻港部队所有的富豪私人游乐场，以便能够在此修建公共房屋。示威者在现场张贴大量的标语，其中包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归还军地，归还闲置土地，修建公屋，收地建屋济民等等。社民联表示，香港目前有27万宗公屋轮候申请，而基层苦于几乎没有土地建屋，填海造地周折更长。三军会所则具有明显的富豪私人会所性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行政区驻军法》第13条，香港驻军的军事用地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不再用于防御目的的，无偿交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来处理。另外呢，据可靠来源提供的消息，昨天晚上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中被强行打断现场电话访谈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目前被软禁在济南燕子山庄。美国之音经过多方询问查找，刚刚得知年逾80的孙教授被10多名公安连夜送到了燕子山庄监控，他的夫人也一同前往，两人的手机和其他通讯工具都被警方拿走，因此与外界失联。孙文广星期三作为美国之音电视节目的特邀嘉宾参加热点话题的讨论，题目呢是国内愤慨，国外猜疑，撒币外交为何不得人心。节目进行中，他受到闯入家中的警察的干预，被打断了连线发言。演播室直播的实况引发美国之音观众和网友强烈的反弹。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今天一早赶到济南之后，致电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和山东大学校方，转达华盛顿总部领导的严重关切和受众的反应，希望中国当局能够协助查找孙教授的下落，并且保证其人身安全。好的，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美国之音的记者、媒体观察的记者海涛来到节目现场。那么请他来继续跟我们介绍一下关于孙文广这次这个非常具有爆炸性的这个新闻的后续发展。海涛你好。
啊，你好，一周。
嗯，欢迎你来到节目现场。
好，谢谢。
嗯哼，那么关于这个事情的现在的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么还有呢，就各方的反应又是如何的呢？
首先，我们美国之音这个有个发言人，他就在就是昨天他发表一份声明，声明当中说呢，有关这件事件的细节还没有得到证实。与此同时呢，美国之音正在密切的关注局势，一旦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将向节目受众提供更多的信息。他还说呢，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声明的那样，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那么在这个昨天事件发生之后呢，我们驻北京记者叶冰呢，他就直接赶到济南，他就到了这个孙文广教授的家里，山东大学的教授的宿舍，然后人去楼空，没有，他就问了一些邻居，通过多方打听，现在得到确实情况是，这个孙文广教授被关在了，就是山东省委的一个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叫燕子山庄，你刚才提到了，也可能是军方的。那么在那里呢，就是孙文广教授和他的妻子，临时被软禁在那里去了。整个的事情就前因后果就是这样。那么很多后续的情况，我们记者叶冰呢询问了中国山东大学校方，询问了外交部，但到现在为止呢，没有得到一些就是更确切更进一步的消息，整个情况大概就是如此。
那么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孙文广教授呢，我们是非常的熟悉，但是我想我们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概对他不一定了解啊，能不能请你简单的讲一下，就像这个著名的时政飞行人士胡平先生所说，他说孙文广先生是一个奇人，能不能简单的这个说一说孙文广这位人，他为什么被这个胡平先生称为是奇人呢？
因为他是在这个山东大学呢，他这个教书，他一开始他是物理系的，那么后来由于57年的反右，到时候文革，他一直受到这个迫害和打压。那么到了这个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呢，他就不断，他已经年事已高了，他就不断的就是寻求这个政治方面的有所突破，有所改革。特别是8964之后呢，他一直因为这个事情上和当局有不同的见解和主张，而多次因此而受到这个迫害和打压，他的退休金、他的奖金、他的各方面的待遇也受到了这个很大的这个伤害啊。特别他的这个，据说他的工资原来从12000，现在减到5000，都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原因。
嗯，好的。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关于孙文广教授呢，我们也知道他的这个异议的发表呢，并不是现在才开始，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而且他在监狱中他是几乎是两次入狱，而且在监狱中他是坚持不懈的给党中央写信的名义来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现场。好的，另外呢是在日本方面呢是事实上呢就是说中日两国外长呢，在今天也就是星期四呢，在新加坡举行了会谈。那么中国外长王毅称，两国关系呢已经进入了改善的轨道。那么此外呢，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新任长官走马上任，他呢就钓鱼岛，也就是人们所称的这个尖阁诸岛呢，发表了评论。那么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记者小玉，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小玉你好。
一周你好。
嗯，那么小玉呢，请您介绍一下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和中国外长王毅这次会谈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还有呢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成果。小玉。
是的，针对这次日中外长会谈呢，日本外务省在星期四的凌晨发布了两位外长将举行会谈，但是会谈之后的一些具体情况日本官方还没有做出公布。不过来自日本共同通讯社来自新加坡的消息报道说，两位外长确认两国的首脑互访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就安倍首相在3年之内访问中国，在这之后促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日本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日本一直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日本，为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表示在今年秋天打算访问北京。这次中国方面松口 同意这个实现两国的首脑互访呢，应该说对日本的外交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尽管这其中提到的是日程是3年以内，似乎有些长，但是总归是好像提到了日程上来。那么也可以认为这次会谈的成果，是中国向对日本的外交呢发出了一个进一步缓解的信号。那么这个信号的背后，是源于中国国内的因素，或者是国际上的，或者是两者兼有之吧。总之，中日关系今后的发展趋势，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的观察。宇宙，
好的。另外呢，在这个前天星期二，日本海上保安厅新任长官泽马上任。那么他呢，在上任之后呢，针对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这个海域活动呢，做出了态度比较强硬的表态。那么他的这样的这个表态用意是什么？那么另外呢，就是海保系统出身的这个人出任长官的背景又是如何？小玉。
是的，这位新任长官叫岩并秀一，他在星期二的就任记者招待会上呢，表示日本附近海域呢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严峻局面，我们要依法并且以毅然的态度加以应对，坚决保卫领土领海。他的这番话普遍被认为是针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常态化活动的中国海警船。那么他的这番话在受到普遍关注的同时，这位新任长官岩并秀一的背景也同时受到关注。他是作为连续3届出任出自海上保安厅系统的长官。在日本呢，一直把武官称作是制服组，而把文官称作是西服组。这位新任长官也就是所谓的制服组。而在过去几十年，海上保安厅的长官都是由国土交通省等官僚来出任。但是在3年前，2015年，海上保安厅的长官开始从海上保安厅自身提拔。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多是毕业于海上保安大学校，而且是一直在海上保安厅工作的，在第一线工作的这些人。日本呢有在2015年呢，这个成立了防卫省设置修订法。这一法案呢，使日本防卫省的原来的文官优势的地位转为文官与武官平齐的这样一种状态。曾经被日本媒体担忧指出，认为日本的文官体制呢开始受到冲击。那么现在海上保安厅也出现了武官连续3任出任长官的这种情况，看来这样的一种趋势，已经开始波及到海上保安厅了。宇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参加今天的连线报道，介绍日中关系的最新动态。稍后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讨论达赖喇嘛年事已高，西藏问题面临转折，请您不要走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
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三，美国国会众院司法委员会通过入藏互惠法案。这条法案指出，美国官员、记者及民众应该享有进出中国版图下的西藏的对等自由和权利。有分析称，中共一直受到西藏争取自由努力的困扰，因此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随着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年事渐高，西藏问题的解决也是越来越迫在眉睫。那么藏人为何60年来争取自由不放弃？中共统治以来，西藏的文化与生态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国际社会支持下，西藏未来将何去何从？尊者达赖喇嘛所提议的中间路线是否将得以实现？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一位呢是美国之音节目现场的达赖喇嘛驻北美办事处代表、西藏问题研究员贡嘎扎西先生。另外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好的，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节目现场的贡嘎扎西先生，那么刚才呢是我们在导语中也说到了，就是说西藏人民的藏族人民在过去60年以来呢一直在争取他们的这个自由，没有放弃啊。
是。
那么能不能请您这个谈一谈在西藏还有这个主要是藏区的这个藏族人民他们的这个在自由上所面临的问题，哪些方面不自由？
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谈到西藏问题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在1949年之前，没有所谓的西藏问题。但是中共入侵西藏之后，那1959年呢，达赖喇嘛跟部分藏人流亡到印度，从此以后就有西藏问题。所以我们在西藏现在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宗教自由方面都没有任何的自由。在这个情况之下，西藏人民有义务把它。我们争取我们的自由，所以1959年到现在，虽然在中国政府在西藏了在西藏实施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是西藏人民的心依然没有改变，他们争取自由的那种奋斗的理念依然没有改变。今年、明年就是整整60年。
嗯，好的，谢谢你。在纽约演播室的夏明教授，我想问你，就是说呢，事实上呢，这个刚才达瓦蔡仁先生说到，这个西藏人民呢，他是在各个方面是这个他们的这个自由状况呢，相对于这个49年之前是不存在不自由的问题，但是自从49年之后呢，就有这个不自由的问题。那么同时呢，这其中也牵涉到这个汉藏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那么我想问问你，事实上呢，讲到这个汉族和藏族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达赖喇嘛驻台北办事处的这个代表呢，达瓦蔡仁他也说过，他其实呢，这个汉藏人民之间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现在这个藏族人他所不满的主要呢，就是说中共在西藏所实施的这个 政策啊。那么这个汉藏人民在历史上呢，虽然也有一些这个摩擦的时候，但是总体来说呢，他们是和谐相处。那么您的看法？
对，汉藏的这个和谐相处了，其实是有很长的历史。因为我们看到，如果从就是宋代以来了，那么直到那个元朝，还有就是清朝了，其实呢，汉藏呢都还是有一段时间呢，能够大家比较和谐的相处。那么1949年，也就1950年那个中共入侵整个西藏以后呢，我觉得是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主要就在于，有一种官方的一种大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改造计划，也就是要让西藏人民能够就是说完全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自由，能够把西藏人民呢完全就是纳入到或者改造到共产党的这个信仰体系里边去，从而呢使得西藏人民呢失去他们的宗教信仰，失去他们的那个根本的文化，因为有这种那个压力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其实藏人跟汉人他们在民间层面在社区层面其实可以安居相处，而且也确实十年以来甚至几百年以来那么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今天呢共产党的这种压制了，使得藏人呢目前来看呢是生活在非常悲惨的一种状况，尤其是自焚事件呢反映出来。当然我想指出一点，这种悲惨境遇呢，汉民族跟藏民族呢其实面对的共产主义的暴政呢其实有共同的相同的地方。当然汉人的这些痛苦了和他们遭受的磨难了，当然比那个藏人呢相对于汉人来说，他们的磨难和痛苦了当然比汉人要那个深重的多，这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
嗯，好，谢谢夏明教授。这个达瓦蔡贡嘎扎西先生就是刚才谈到，请你具体的再讲一讲，就是说在藏族在大藏区这个地区呢，这个藏族同胞呢，他们所面临的这个不自由，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一些表现，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藏人2009年，尤其是2009年以来开始有自焚，那么还有2008年的这个拉萨的这个暴乱啊，那么就是说呢，具体的这个人们具体反感的就是宗教上的不自由，还有呢就是说关于这个藏人的汉化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上能不能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现在具体问题，因为那个中共入侵西藏之后，
是，
在西藏各个方面没有任何的自由。我举例来说，由于这个原因呢，1987年、88年、89年，在西藏发生过示威游行，然后中共政府把它镇压，他认为事件已经平息了。然后1990年代，然后08年，然后09年开始发生自焚事件。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如果西藏人民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过的生活幸福美满，他们有自由的话，西藏人民何必要反抗中国政权呢？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比方说，因为西藏民族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一个民族，把达赖喇嘛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那你看在西藏地区，如果信奉达赖喇嘛，如果讲一些关于那个保护西藏文化的事情，比如说那个扎西王主在青海的，他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是为了保护西藏语言。然后比如说我们要那个信奉达赖喇嘛，要悬挂达赖喇嘛照片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那最近的例子来说，因为现在7月8月是在西藏所有学校是放那个暑假的时间，那暑假期间那些通知家人，那个学生的家人不能有宗教上的活动，所以这些都体现了在西藏没有政治上面没有自由，在经济上面没有自由。由于在这个原因之下，为什么从09年开始到现在连续发生自焚事件，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中共政府在西藏所做的一切，他必须要考虑到西藏存在的问题，但现在中国政府认为西藏没有问题。所以如果西藏没有问题，为什么发生那么多的抗议事件？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如果你不反思在西藏存在问题，那西藏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不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西藏问题能够获得解决。所以达赖喇嘛是西藏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诚如那个王立雄先生所说，现在中共政府把他达赖喇嘛定性为分裂主义头目，这个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然后让境内的藏人那个批评达赖喇嘛，然后要接受他们的教育，这一切都是为了想切断西藏人民跟达赖喇嘛之间的精神关系。所以这个是永远做不到，因为这个过去的60年已经证明了 这个政策是失败的。
那么这一切总之就是让这个藏族人民感到非常的发自内心的一种反感。
对，对。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首先呢，我们来接听电话。这位呢是天津的王先生，你好。
觉得那个嘉宾叫什么名字呀？
贡嘎扎西先生。
那个声音可不可以稍微调大一点？
啊，贡嘎扎西先生，我咋觉得他说的那个话都咋跟那造神运动差不多呀？是把那个什么达赖喇嘛捧成神，让人供拜。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那么事实上呢，这个宗教自由呢，也是这个人权的一个方面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各位网友的评论。简短的分享，第一位呢是 Dudley Fan， 他说呢，主流藏人不满中共入藏之后改变原本生活方式，但并非追求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宗教自由是不干涉他人，不信仰或者信仰任何宗教。那么主要藏人团体所追求的究竟是宗教自由还是不自由？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就是人格独立还是民族政教的这个一体化。那么关于这个民族政教一体化，等一会儿我们会请这个贡嘎扎西先生来解释一下。接下来一位是 King Michael， 他说呢，看看台湾李敖怎么说的。他说呢，共产党唯一做的功德就是废除了西藏的农奴制。那么这点我们等会也请我们的嘉宾来解释关于西藏的这个农奴制。好，接下来一位是这个 Pictet， 他说呢，美入藏互惠法案是非常明智之举，我认为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应当保护美国人自由旅行，而不应该靠外国无能可怜虫打击中共，更不能因此引入任何类型的难民。接下来一位是 Ed Chow， 他说呢，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国内的观众，我对西藏历史和现状确实不了解，请问嘉宾，中共对所谓和平解放前西藏历史的宣传有几分的真实性？一旦达赖喇嘛尊者往生，西藏的历史发展将受到什么样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另外一位呢是叫做 Maha， 他说呢，达赖喇嘛的意思是希望保证西藏人民可以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还有环境，而且达赖喇嘛也是早就提出要终结灵童转世制度，但是土共呢需要班禅和达赖喇嘛这两位宗教领袖来掌控西藏，达赖喇嘛被逼无奈只能离开西藏。那么首先我想请在纽约的夏明教授来做一个回应。
是，对，我先从天津的这位观众了他的评论说起。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中国的许多的那个汉族人呢，对西藏的藏传佛教，对佛教呢理解的是非常肤浅，甚至是误解的。因为我呢也是作为一个在国内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的一个学者，那么我对西藏的真切的这个和认真的关注呢是在2009年以后。所以呢，在过去的9年中，那么我认识到西藏的许多的那个真相了。首先第一个就是佛教，它在全世界呢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的一个那个就是文明的一个创造，是2500年来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果。所以当否定就是佛教了，否定藏传佛教，而藏传佛教现在是在全世界的佛教运动中呢，应该说是达到最顶峰的这么一个成就。所以就是否定佛教，否定藏传佛教，当然了，这其实是反文明的一种做法。另外一个呢，在那个佛教的这个整个认知系统中，它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最高的一个神。所以呢，当有的观众评论说这就是一种造神运动了，其实这是对佛教的一种完全的一种无知。因为佛教所谓的最高的神，它没有人格化的，它最高的如果有一类似于神的地位，那么就是一种最高的一种真理了。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藏传佛教里边，其实进行了很多的改革，尤其是以达赖喇嘛呢在过去的60年对藏传佛教进行了系统的提升，有现代化，有全球化，有世俗化。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达赖喇嘛他从政治领袖地位上呢已经退休下来，他已经实现了西藏流亡社区的政教的分离。同时呢，他又是在西藏流亡社区呢着手推动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化的最主要的一个推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达赖喇嘛他的地位不是像有的中国的观众认为是一种盲目迷信造成的结果。最后我想说一下呢，就说对藏传佛教来说，我跟他们那个相交那个越深呢，我能越能理解就是藏人这些信徒他们的那个苦处。因为呢，他们与他们的宗教上师达赖喇�嘛呢已经隔离了将近有3代的这个时间。而对于就是藏传佛教来说，你如果要获得那个就是教导，要获得那个对各种佛经的理解，那你需要你的上师呢给你讲解，给你加持。 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在于，藏传佛教的大量的信众，他们没办法听到达拉喇嘛的这些受教，也没办法见到达拉喇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残酷的一个事实了。尤其对藏传佛教的许多老人来说，他们看到达拉喇嘛年事已高，同时他们的年事也高，所以呢，这点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实。
嗯，谢谢夏教授。那么贡嘎扎西先生，您的回应？
是我把刚刚那些观众的归纳起来，我就回应一下。
好，
因为有些观众不了解西藏的真相，所以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他有其他的看法，这是我们当然理解，我们也不怪他们。
是，
尤其在生活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汉人朋友，因为一方面他不关注西藏问题。二方面他不了解西藏问题，他所听到就是通常政府单方面的宣传，不像跟自由世界的那种宣传。在美国的话你可以接触任何信息，但是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环境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很理解。那另外现在我们主要争取的是，我借这个机会如果解释的话呢，现在我们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领导的西藏人民以及达赖喇嘛所提倡的，我们争取的是中间道路。那中间道路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呢不去争取西藏历史上的地位，西藏历史上属于一种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我们也不去争取，但是现在的西藏现况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承认它接受它，因为现在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中间道路就是我们愿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内，我们必须要获得一个真正的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所以在这也是为了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与文化。所以我们在刚刚夏教授讲的1959年流亡到现在至今已经60年，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那个政治运作都是实施民主的制度，而且从2011年达赖喇嘛完全退休，把他的政治权力移交给人民选出来的政治领袖。所以有些观众提到我们是不是所谓的那个恢复西藏农奴制，完全没有这回事。因为什么叫做农奴制？1949年之前的西藏状况如何？你如果不了解这些历史，那单方面的宣传会影响您的看法。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中间道路政策如果能够实行的话，对藏民族好，对汉民族也是好。所以我们是应该是往这方面去努力。但是中间道路政策由于为什么现在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做一个善意的回应。只要有中间道路有善意的回应，西藏问题就可以解决。所以没有所谓的我们恢复所谓的农奴制。如果您来过印度的话，您看印度我们所有藏人行政中央的运作模式都是经过民主，我们的司政是经过民主选出来的。所以过去60年当中，我们有三大成就当中，实施民主就是最大的一个成就。另外一个是我们建立难民定居点，还有我们教育。1959年刚到印度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由于达赖喇嘛领导跟西藏人民自己的努力，现在如果你到印度的话，有什么样的规模，我们把它建立起来。所以西藏文化现在是一个不只是对藏民族有，而且它是一个慈悲的文化。非暴力的文化，刚刚夏教授所讲的，他对整个全人类需要的一个文化，所以保护这个文化是我们有义务的。
嗯，
对，
就是在世界上倡导这个善良。好的，夏明教授。
对，我想就农奴制的那个补充两句话。因为首先呢，中国的很多的观众了，恐怕是受到这个电影了《农奴》的那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是。
而这种影响呢，基本上呢，有一种洗脑的一种就是性质。因为如果其实每一个中国人，其实想一想，在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无论是毒奶粉，无论是毒疫苗，还有无论是教育或者房屋搬迁、强制征地，还有等等的教育或者科技或者等等的信息了，你多少听到了是中国的宣传机器讲的是真话。所以呢，在涉及到对藏人的这个问题的宣传上了，那么谎言呢，恐怕是那个非常那个多的。所以呢，我就想那个指出一个谎言。当中国那个政府在说到农奴制了，他就说，在1950年以前呢，西藏90%的都是农奴，生活在农奴制下。那么只有10%的这种三大领主，那么他们呢控制了一切。但是其实就在1959年以前呢，西藏的就是寺庙的这个人口了，就已经达到20%左右了。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西藏的寺庙系统，那么在整个西藏文化中是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的这么一个制度，包括在文化、教育、科技、医学、哲学、政治权利上呢都非常高的地位。 即使我们就算如果有20%左右的僧人系统的话呢，那么怎么可能西藏人有90%呢是生活在农奴制下？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说中国的任何一个有就是追求政见的这种心情的这个观众呢，我相信都会那个想一想对西藏的这个问题的谎言呢，其实跟在中国的诸多事件上一样的，中国政府呢其实建立了非常大的一个谎言系统。
嗯哼，好，谢谢夏教授。那么龚嘎扎先生，我想问您，也许您还有补充。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关于您刚才提到尊者达赖喇嘛他的中间路线问题，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很长的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藏他是寻求这个独立啊，你也说了现在不再寻求独立，那么其实这个中间呢是有一个立场的转变，那么从80年代开始呢才开始寻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尊者达赖喇嘛所讲的中间路线，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立场的转变呢？
是这样的，因为中间道路的那个政策啊，从60年代开始，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想法。因为59年我们流亡到印度，那59年到大概1974年，我们主张就是恢复西藏独立。但是当时流亡政府是由达赖喇嘛领导，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达赖喇嘛考虑到西藏境内的情况，考虑到国际社会的情况，中国大陆社会的情况，达赖喇嘛认为，最重要的是藏民族要生存。如果藏民族要生存，必须要保护他独特的宗教和文化。所以现在独立不独立并不重要，而且现在整个21世纪是整个全球是互相依赖性的。所以达赖喇嘛跟藏人一致认为，在历史上中藏关系有的时候呢有摩擦，有的时候呢那个和睦相处，但是多半时间都是和睦相处的。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今后还是像是一个邻居。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达赖喇嘛认为我们必须要走那个中间路线。那达赖喇嘛提倡这个路线之后呢，在从早在90年代到现在，已经有3个主要的阶段，比如说西藏特别大会，在国会的那个充分的讨论，还有在整个的那个在藏人地区的会议，经过结果充分讨论之后，64.7%的人认为我们还是要走中间路线。所以为什么要转变呢？我们就是考虑到现实的问题，而且在70年代，当达赖喇嘛正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当时住在香港新华社的记者就是联系达赖喇嘛的哥哥，那邓小平呢愿意到北京跟他见面，然后他来拜见达赖喇嘛，说有这么一句话，达赖喇嘛说我们正有这个想法，你可以到北京去。然后到了北京之后呢，邓小平当时谈到就是只要不谈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所以既然邓小平有这样的想法，而且在此之前我们也有争取真正自治的想法，所以这两个磨合之后，从早在70年代开始我们就实施中间道路政策。那中间道路政策有些人认为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中间道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这是事实。但是中间道路在国际社会，在汉人社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64.7%的藏人认为这个政策是可行的。而且自从2008年事件发生之后，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包括刘晓波先生在内，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支持汉藏互利的中间道路政策，所以他有在那个取得成绩方面也有，但是实质性的问题方面现在还没有取得成果。但是这并不表示中间道路不是失败的政策，这是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如何回应中间道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因为他愚弄老百姓，他认为中间道路是一个，他用了几个政治术语，他说中间道路是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大西藏、国中治国，所以他一直宣传，这个时候老百姓是听不到其他声音，所以认为藏人是搞分裂的，我们没有搞分裂。所以这个观念呢，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那么感觉呢，其实中国政府呢，他其实根本就不愿意考虑给你任何的这个自治。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你，就是说藏人所追求的这个不独立但是自治，那么这个自治呢究竟包括是怎么样的具体的这个自治？
对，那个具体自治我们说那个在中间道路这个归纳起来，就是我们愿意留在这个框架下取得自治。那这里面谈得很清楚，那个国防跟外交继续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那其他的文化、卫生、旅游、宗教，这是由西藏人自己在负责。因为尤其是保护西藏文化，这是西藏人是最熟悉的。现在在西藏境内的最大的问题 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就是党管一切，
是
汉人当家，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平等的条件，所以只要把国防外交归于中央政府继续管，那其他由我们来说，那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这是变相的独立，我刚刚讲的那些术语，那我一直在讲，如果是这样的话，在那个从2002年到2010年，一共达赖喇嘛代表跟中央政府代表之间一共举行了9次的谈判，那有一次谈判当中，中央政府要求我们，你们谈一直谈自治，那你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自治？好了，那接下来的会谈当中，我们递交了全体西藏人民获得真正自由的意见书，这个中国政府把它称之为备忘录，所以这里面我们写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已经递交给中央政府。那中央政府代表中国政府看了之后，在期间有很多疑虑，疑虑以后我们的代表达赖喇嘛代表再一次做了解释，我们所谓的7点阐释，英文叫 seven note， 所以这些都有了之后，他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如果是这个意见书还有这个 note 是搞分裂的，确实这样的话，为什么把这两份资料公开在大陆民众当中，为什么不能公开呢？因为大陆民众，中国大陆民众自己来判断，到底达赖喇嘛跟西藏人提出的那个主张是分裂还是不是分裂？为什么这个到现在大陆境内还不能看？就是怕在这个原因嘛。
那么等于说藏族他需要的自治呢，就是在文化、语言和宗教方面。简而言之，那么他这些军事和外交呢，都是由这个中国的中央政府来管。
这是我们写的很清楚。只要这样的话，我就是说对藏人也好处，对汉人也有好处。只要以中间道路政策，如果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能够回到西藏的话，那不仅是对藏民族，达赖喇嘛在中国大陆社会
是
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尤其现在在大陆境内，你看道德正在下滑，在精神领域缺乏的情况之下，每年都那么多的佛教都在增加，所以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科学不能够解决，医疗不能够解决，金钱不能够解决，镇压不能够解决，唯有精神上的恢复，这就是西藏佛教文化，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
其实它是利于这个社会稳定的，这个其实也是中共的这个目标，他希望维稳啊。
对，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夏明教授，那么刚才呢，贡嘎扎西先生谈到的就是藏人他所希望的这个独立，但是中共这一方呢并没有做出回应。那您认为阻止中共做出这个积极回应的这个障碍究竟在哪里？
对，我觉得障碍了，其实一个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哲学了，跟人类的这个普世价值，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中间道路，其实不仅是达赖喇嘛了，他作为一个智慧人呢，智者了，不仅是作为一个西藏人呢，藏人呢，那么他对西藏民族的一个全盘考虑，他其实他也是一个出家人，他是一个比丘。那么他对全人类了，那么也有一种就是普遍的这种慈悲精神，所以呢，他做的许多事情，也是给就是华人呢，给汉人呢，那么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礼物，那么希望呢，消除藏汉民族的任何的误解或者仇视或者对立，能够呢使得藏汉民族呢能够和谐的幸福的生存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达赖喇嘛他作为一个世界的一个级别的精神领袖。因为在世界的各种宗教领袖的那个评比上呢，达赖喇嘛呢他的地位呢在世的宗教领袖中他的地位是最高的，甚至超过就是教宗，所以呢就达赖喇嘛的许多的那个思想想法，那么是想就是从最根本的一个慈悲、一个和平、人类的幸福角度呢，那么来做事情、来思考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他的一切思维的角度就是要控制，要那个就是维护他的权力，然后他建立这种权力了，他的政治的一个基础了，他的第一块砖呢其实放下的是憎恨，也就是所谓的阶级仇，这个然后还有什么民族恨，然后呢他把这个憎恨呢作为他第一块砖以后呢，下面就是谎言、暴力，所有这些东西呢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不仅跟达赖喇嘛了有这么喜马拉雅山相隔的这个差距，甚至跟全球的普世文化了也有差距。所以我觉得在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达赖喇嘛追求的东西 和我们汉民族追求的东西有一点是根本相似的，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那个切除中国共产党了这么一个反人类了反那个慈悲精神的这么一个政体了，我觉得怎么样使得中国能够实现民主化，这点恐怕是藏民族跟汉民族我们共同的目标。
嗯，好，谢谢您。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一边是中共的这个仇恨哲学当家，另外一边是佛教达赖喇嘛尊者他的这个慈悲为怀啊，这个两者之间我们显然是能看出这个中间的鸿沟呢，不是可以这个一夜之间消弭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先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天津的艾先生，你好。
您好，
请讲。
我首先我声明一下，专家不要总说是那个我大陆的听众动不动就被大陆的官方洗脑，因为能打到美国之音的听众，他绝对是在这里就想寻求一个真理。所以现在我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西藏的这位学者，印度有一个克什米尔，但是这个克什米尔地区的人。传大部分信伊斯兰教，但是印度就在这里驻军，克什米尔也曾经进行过独立，但是全被印度镇压了。我想问一下这位嘉宾，您是不是要也能像支持西藏自治或者西藏独立的人啊，支持克什米尔独立？
谢谢，谢谢天津的艾先生。刚才贡嘎扎西先生也谈到，就是说，他们现在寻求的是中间路线，是不独立，只是自治。好的，接下来位是上海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喂。
请说。
主持人和嘉宾好啊。那个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西藏地方的两位宗教领袖，那么。他们理应都受到尊重。藏族同胞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供放达赖喇嘛或班禅喇嘛的画像，这是自古以来是传统，所以这是很正常的行为。我要回应一下那个天津的王先生啊，如果他真的是那么反感所谓的造神运动的话，他应该主动站出来去抗议放在那个天安门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的画像。
好，谢谢上海的周先生，明白您的意思。
好，就这样。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几位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 Edwin Chen， 他说呢，西藏问题与中国的人权问题是紧密联系的，中共不遵守宪法的人权条款，随意干预西藏的宗教自由，随意侵犯西藏民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那么人是向往自由的存在，而中共呢则是通过暴力手段逼迫他人来放弃自由变成机器。接下来一位呢是李志强，他说呢有几个问题。第一呢是美国 CIA 是这个中央情报局是怎么支持1959年西藏叛乱的？那么第二呢是西藏流亡政府现在对所谓中间道路呢是否还会一直坚持？第三呢想问一个历史问题，流亡藏人当时这个还是刚才的问题，当时都是当时的这个农奴主吗？接下来一位是邓新华，他说呢台藏江港呢是中国的政府也是汉人们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和民族问题，拖得越久压制呢是越严，后果呢就会越严重。等会儿我们都会请嘉宾呢一并回答啊。接下来一位是希望中国，他说达赖尊者受到世界及藏人的爱戴绝非偶然，我不支持西藏独立，但是支持西藏自治。接下来一位是沈小二，他说呢西藏问题的解决首先是需要尊重藏传文化，而不是共产党那一套洗脑教育，其次呢承认在藏区所犯下的错误，最后西藏地区最好是以联邦的方式归于中国。那么这个跟中间路线呢是不谋而合。接下来是杰瑞米科宾，他说共匪同化别人不是依靠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然后公正论战，让别人在自由自然的环境下接受他们认为更进步的世界观，而是依靠扼杀不同思想的传播，然后再洗脑别人。这个就一句话没有标点符号啊。接下来一位是笑笑天，他说呢请嘉宾说一下西藏过去到底有没有农奴制，我们确实不了解，这是不带任何政治观点的问题，只是求真，非常好的问题。 邓新华、尊者、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几十载，一直寻求和平中间路线来实现西藏真正的高度自治和信仰自由。接下来位是张军平，他说呢，西藏现在是处于中国殖民统治的国家，目前要脱离中国独立前途十分渺茫，如果中国内地在未来出现动乱，加上国际社会的干预，可能有独立建国的可能。接下来位是王以信，他说呢，西藏最大的问题是政教合一，但是西藏有史以来就是政教合一。关于政教合一的问题，我们等会也会请我们的嘉宾来回答。接下来是刘汉，他说藏区自然环境恶劣，藏族依靠实行政教一体进行治理有一定的道理。接下来是Umar King， 他说呢，中国绝大多数汉人支持的是民粹主义，不可能理解平等自由民主。接下来是 Anthony Lee， 他说呢，藏传佛教作为一种文明传承应该保护，中国共产党应该容许有志于此的人研究下去，另外应该鼓励更多的佛教徒多学习科学知识，帮助他们引进先进的研究手段，用科学的精神去探索佛教藏传佛教的实证实修，这本来就是佛的本意。接下来是李瑞敏，他说西藏民族有真正的宗教，西藏同胞有真正宗教的精神支柱，西藏同胞追求更多的成分是精神而不是物质。接下来一位呢，这个王以信再来发表评论，他说当前的中国可以说自建国以来就是儒释道齐灭，中共在维稳的角度上不希望看到自身以外的任何组织宗教和团体。那么很多我这个已经省略了。好的，首先我想请贡嘎扎西先生做一个回应。
是我谢谢那些网友还是那么热烈啊，因为有不同观点这是很正常，
非常好。对，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网友必须要了解目前在西藏所存在的问题，
是
这是最大的根本。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问题，那你就没有办法了解其他的问题。所以现在在西藏境内，在宗教自由在政治自由方面没有任何平等的一个政策，现在所有问题是处在中国政府在西藏所实施的政策应该是调整的时候。我所谓的调整就是说，你不要把达赖喇嘛跟藏人一向定性为我们不管怎么做他认为就是分裂的举动，这就是一个大错特错。你必须要思考这样继续下去对西藏问题有没有好处。如果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如果西藏问题不能够解决，我没有办法预测今后会怎么样的转向。但是有人认为如果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西藏问题就没有了，这是大错特错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是政教分离，达赖喇嘛不再去管政治的事务，政治的事务是由人民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管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只要藏民族存在，只要藏民族的文化存在，那西藏问题继续会下去。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你不要把藏人跟达赖喇嘛所做的一切你把它定性为分裂的，因为这样的宣传对整个中国人民一种愚弄的政策。而且在这个情况之下，到底对中国政府有没有什么好处？他一直在求所谓的稳定，对于稳定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在官方的任何跟西藏的那个文件里面一直在强调，我们必须要加速跟加强凝聚人心，意思就是说西藏人民的心已经散了，意思就是说不再靠向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凝聚人心呢？为什么心散了呢？这就原因嘛。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在西藏目前如果有一个环境对让他选北京跟达兰萨拉，99%的人一定会选择达兰萨拉，因为您生活在这里我没有得不到任何自由，而且我朝圣不行。比如说在那个自治区的那个自治条例里面说，你信教也好不信教也好，你必须要保护那个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说是这么说，但是西藏那个所谓的赛佛节，萨克达瓦节是西藏佛教节里面特别的日子，所以在这种佛事的活动上，老百姓在这里过一些关于宗教方面的活动，但是这里军警拿了那种步枪在这里弄一些他们动作，这都是对西藏人民的心伤了很大的那个伤痕，所以这些都是 并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所以我真希望现在的中共当局必须要面对西藏境内的情况，
对，
要找出西藏解决的问题。
那么这让我想起这个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什么是好的政治呢？符合人性的政治就是好的政治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藏人提出一个所称的这个550计划，也就是意思呢说在习近平这个第二个任期的这个五年，还有呢就是未来这个藏人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未来50年的这个藏汉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计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藏人在这一方面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展望？
是现在这样子，我们五年50年，就是现在的我们的那个藏人行政中央所提倡的一个思维模式，意思就是说五年指的是，因为这一届的政府呢，它的任期是一届是五年，那如果五年里面西藏问题能够解决是最好的事情，
是，
但是就算五年内不能够解决，我们必须要规划在50年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那这里面包括了我们必须要培养具有现代知识又有传统知识的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必须要巩固在流亡印度的藏人定居点，我们必须要保存西藏文化。如果这些方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还有其他的会议，所以如果五年不行，我们要规划50年，因为只要藏民族存在，我们奋斗是必须要继续的。所以我们是希望在今后的那个5年50年里面，习近平必须要面对西藏的问题才能够找出，因为达赖喇嘛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谈判对象，只要达赖喇嘛在境内境外在国际有那么大的影响，
是，
如果习近平的现在的政策，虽然我不敢预测他的思维想法是什么，
是，
如果是你采取一种就是原籍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原籍之后西藏问题就没，如果是这样想法，那习主席的想法是大错特错，所以在现在还有时间，因为达赖喇嘛已经答应过西藏人民，他可以活到100多岁，现在还有将近20多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也不短，在这里面你必须要把握机会，面对西藏境内的问题，你不要以为西藏没有问题，西藏依然有问题，如果西藏没有问题，那为什么在西藏继续发生一些反抗的声音呢？所以面对西藏问题，要面向达赖喇嘛的思维逻辑，那西藏问题一定会能够获得解决。只要西藏问题能够获得解决，对西藏人要好处，对中国政府也要好处，那藏汉两族呢和睦相处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好的，谢谢您。那接下来夏明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呢，贡嘎扎西先生也谈到，就是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谈判对象啊。那么就是说，现在达赖喇嘛呢已经是83岁的高龄，那么在达赖喇嘛之后呢，您认为这个西藏将发生怎么样的这个变化呢？
对，我呢有幸呢就是跟达赖喇嘛呢就是见面了，应该有10几次，将近20次了，还有几次是私人的就是见面，能够到他的寓所，另外几次是在公共场合呢跟他一起做这种讲座了，那个就是会议。我对尊者的了解，我认为他作为一个世界的第一的比丘，第一的僧人了，那么他的承诺呢是会有价值，是会有信誉度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中国政府了，那么他呢就是以为达赖喇嘛，那么他如果让他就是自然的就是消失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像他能够控制班禅喇嘛一样的再控制达赖喇嘛，最后呢就是制造出一个宗教的傀儡，能够为党服务，他觉得这就是一个解决的办法。那么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因为我们就想想那个藏人的自焚，那么现在已经有153位就是境内的藏人呢，那么自焚呢，那个许多绝大多数是死亡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藏人他自焚反映出他们的灾难深重，但是同时呢又折射出了就藏人呢他没有说拿着大刀对着汉人去砍，没有说对着汉人的社区呢进行攻击，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了藏人呢在达赖喇嘛的这个精神的感召下和在他的中间道路的影响下呢，藏人对汉人呢确实有一种就是诉求，有这种就是冤屈，但是呢又有非常大的这个隐忍克制。所以如果我觉得中国政府或者汉人不能够理解藏人的这种克制和牺牲了，而去不断的就滥用这种那个克制了，尤其对达赖喇嘛了不进行回应，那么我觉得第一 那么他们会失去这么一个有能力了那个整合藏人的这么一个宗教领袖，而且也失去这个在国际空间了有地位有智慧的这么一个领袖了，能够对藏汉问题了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安排。第二，我相信呢，这会非常的深刻的伤害西藏人民的心，尤其是年轻的藏人，当他们看到他们的宗教领袖没办法回到西藏，没办法回到布达拉宫了，我相信这种造成的深层的这种仇恨了，那我相信会对未来了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藏汉关系了，我觉得产生非常深远的消极的影响。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最后分享有狗他的一句话，他说与中共谈中间方案简直是与虎谋皮。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贡嘎扎西先生和夏明教授两位参加节目讨论以及分享见解，我们没有办法分享所有的网友的评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将关注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公开呼吁平反六四以及习近平在高层促进维稳。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